我们看周报第四页哈，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过了两个安息日的复活。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在我的心灵里面已经很久很久，因为这个一般的人来讲，我好像说复活节都规定在礼拜五，然后礼拜天复活，可是这个跟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有很大的冲突。耶稣说人只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那三天三夜的复活呢，如果说你从礼拜五下午算，礼拜天早上，你怎么算都算不出三天三夜。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在我第一次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一直在看圣经，我就看到这里我就看不懂，然后我就问我的牧师，牧师他也没有答案，他就跟我讲，他就说礼拜五下午白天耶稣基督下午三点钟去世，那个就算一天，然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黄昏，那又算一天，然后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早上，那又算一天。那我说好，就算是三天，那两夜而已啊，不是三天三夜，是三天两夜。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去挑战啊，不能讲，不敢讲挑战啊，就是去问啊，说我怎么算都算不出三天三夜，我只有算三天两夜。牧师说我也没有答案，他说这个就变成一个千古的悬案，因为耶稣自己说三天三夜嘛，那我说我怎么算只有三天两夜嘛，那这个第三夜从哪里蹦出来呢？怎么算都没有啊。后来一直到差不多三年前，我去读到犹太人的一个他怎么去看圣经，就是从一个犹太基督徒的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他把这个千百年来大家对安息日的误解给解出来了。当他把这个安息日的误解一解出来之后，我就想到我以前的那个问题，结果我再去深入的去调查，我才发现到原来耶稣其实是过了两个安息日。那这个其中的奥秘，这个奥妙，到现在目前为止，在主流宗派的教会里面，他们还不晓得，他们还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缘故，是在公元3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开了一个叫尼西亚的大会，因为当时代的人他们很讨厌犹太人，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因为犹太人太有钱了哈，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所以他们就把教会就把关于犹太人的节期就把它去掉了。所以呢，他们说我们不要过犹太人的逾越节，我们要自己规定一个受难日，规定一个复活节。所以受难日就是礼拜五下，就是 Good Friday， 然后呢复活节就是礼拜天，就规定都是礼拜天，就叫复活节。所以呢，就不管犹太人他的逾越节是哪一天，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的逾越节的算法跟咱们中国的旧历的算法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以月亮为准的，月亮月圆的时候就是15号，月圆新月的时候就是初一，所以他们说初一初十五，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他说几月初几号，那个全部都是用咱们中国人的阴历的观念，所以咱们中国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很亲切，因为他上面所写的呢都是从那个阴历出来的，不是咱们那个阳历，所以按照这个所谓正月14号逾越节的时候，是可能发生在礼拜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完完全全每一年都是礼拜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礼拜五你怎么算都不会是三天三夜的，最多三天两夜。 OK， 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讲，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所以顺便跟大家提，就是说真正的逾越节今年是在4月22号，4月22号，那个才是真正的逾越节，才是我们真正的要纪念耶稣基督。因为逾越节基本上是跟咱们中国人过年是很像的。大家记不记得在逾越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在他的门框上面要做什么事情？要涂那个羊血，对不对？两边还有门楣上面，那你突然发现到这个跟咱们中国人过年是不是很像？咱们中国过年的时候是不是要贴个什么春联，对不对？春联贴哪里啊？就你们家大门的两边加上横面的门楣。所以这个跟旧约有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以前小时候呢，他们说咱们过年的时候有个叫年兽的，有没有？年兽的会经过，对不对？他怕什么呢？他怕鞭炮，他怕红色的东西，他只要看到红色的东西，他就越过你家的门，不会进到你家里去吃小孩子，有没有？这个是咱们以前的这个故事。可是你就突然发现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怎么跟中国人过年这么像呢？那个年兽很可能就是灭命的天使。在圣经上面，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哦，神就差派这些使者，他要去击杀埃及地的投生的，不管是投生的畜生还是投生的人，他就要他杀掉。但是唯独你门框上面有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叫做 pass over， 意思就是说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个春联一定是红的，你没有看过人家用春联的颜色不是红色，一定是红色。那在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眼光当中，你所看见的那个红色就代表耶稣的血，就看到这个血它就 pass over， 就过去了。那这个过去的意义就表示说你这一家子就平安了，就没事，灾害灭命的天使就不会进到你家里了，所以你的家就保全了。这就是逾越节，这就是我们在过复活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好，但是我再说哈，今年是4月22号，那才是真正的逾越节。但是在当时代，在耶稣基督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他当然不懂了哈，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他就把他抓了，再把他给杀了，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天应该是礼拜四的下午3点钟，而不是礼拜五的下午3点钟。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节期当中，只要是神所规定的一个重要节期的第一天，是分别为圣的圣会，那个圣会那一天就是安息。所以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除了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固定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黄昏的这个每一天的固定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之外，节期的第一天跟第八天也叫做安息日。那这就是我们一般西方基督徒一直都搞不清楚的，一直都不知道的，一直到最近，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讲说三天三夜，怎么算都算不出三天三夜。好，我们一起来看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8章，请你打开周报第4页，我们从28章第1节，我们一起念到第10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Amen。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奥秘，就是第一节安息日将近，那个安息日在原文是复数，两个安息日。原来这个奥秘早就在圣经里面写好，可是在翻译圣经的人只有很少数的版本会忠实的把安息日这个复数写出来。我常常看的一本翻译的书叫做 Young'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英文的代号是 YLT。 如果你去看 YLT 的话，他在这边讲那个 Sabbath 是复数，两个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是过了两个安息日才复活的。换句话说，怎么讲呢？我应该这样讲，逾越节的第一天是逾越节，接下去就过无酵节，无酵节的第一天就是他们传统上面他们就称之为安息日，而且安息日那称之为 High Sabbath， 中文翻译叫做大日，大的日子。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有里面，它里面有讲那个叫做 High Sabbath， 安息日的大日。所以那个大日的意思就是说无酵节是第一天。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耶稣基督是在礼拜四下午钉十字架以后，紧接着就要过一个 High Sabbath， 就是一个无酵节的第一天，那一天也叫做安息日。但是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下午是无酵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的大日，约翰福音上面是这样翻译的，大日子。但是过完了之后马上又变成礼拜五的晚上又是每一周的安息日，所以再过一个安息日。所以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早上那复活，你这样算三天三夜 OK， 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在许许多多的人他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在网络上，你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已经很多人接受这样子的解释了哈。那这个是，这个地方是让我觉得说，哎，这个是一个 make sense，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样子，耶稣在坟墓里面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是三天三夜。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的第三点上面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自己说的哈。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中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头。 OK， 所以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那一年的逾越节发生在礼拜四，就因为这个发生在礼拜四这个事实上面，你从罗马的历史上的记载，本都比拉多在罗马，不是罗马时代，在犹太地做巡抚的时间是公元26年到公元36年，十年当中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在这个十年当中，犹太人的逾越节只有一年是发生在礼拜四，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年复活的呢？是在公元30年，因为只有那个十年当中，只有那一年发生在礼拜四，逾越节发生在礼拜，所以我非常的确定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在公元30年，我忘了是四月几号，就是那一年的逾越节，耶稣基督被钉，然后7日的第一日他复活。所以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耶稣是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以后如果有弟兄姐妹问你说，我怎么算都三天三夜都算不出来，那么你就跟他讲说，因为他过了两个安息日。 OK， 因为马太福音28章第1节那个安息日是复数的，你在所有的安息日里面，在犹太人的节期当中，连续过两个安息日的只有像这种 case， 不可能有三个安息日，最多两个安息日。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过了两个安息日。 OK， 所以你才算说，哦，原来三天三夜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所讲的那一句话，他说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面，这句话就如此解释，你就知道圣经的话没有错误。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为什么搞不清楚，是因为不晓得原来无酵节的第一天犹太人也把它当安息日看待，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是在利未记23章，我们在出熟的果子那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23章第5节我们一直读到11节。来，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15日是要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好，弟兄姐妹，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到，其实他在这边讲说，讲得很清楚嘛，哈，正月十四号黄昏是叫耶和华的什么节？逾越节。第二天15号叫做什么节？无酵节，是连着来的。请记得，犹太人的一天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晚上开始。Okay， 所以呢，这个就证明我刚刚所讲的第七节，他说第一日当有什么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怎么样都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就把它当安息日来守，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够做。 OK， 所以呢他要做7天，第7天也是盛会，所以呢你从逾越节第一天过8天，第8天 如果说逾越节算一天的话，第一天的话，那第八天就是这边所讲的第七天的盛会。所以非常有意思，逾越节过后那一天就是一个安息日，七天之后再一个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不见得是礼拜五晚上的那个安息日。OK，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规定，他们就有了连续两个安息日。那么你再看啊，我把它划线了，十一节，他说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有没有？那么因为他连续过两个安息日，所以祭司要在第二个安息日的次日，所谓安息日的次日，所以他当初写圣经的时候，他知道你有可能连续过两个安息日，反正他就规定是安息日的次日。是他在这边规定的出熟节，不是像前面讲说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正月十五号是无酵节。如果他要规定说那正月十六号是出熟节，那什么工作不能做就会矛盾，就会有冲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他在这边写说是安息日的次日，所以出熟节可能是十六号，也可能是十七号。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那一年，出熟节正好是十七号，因为过了两个安息日，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哈？出熟节，那出熟节就跟我们很有关系了。很有关系了哈，所以呢，就因为是礼拜天复活，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规定呢，礼拜天都是所谓的安息日的次日，出熟节。但是如果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那个月历的话，出熟节不见得是在礼拜天早上。OK。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方面的不同，所以有人就写了一个 essay 啊，就是他的一个讨论的文章哦。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礼拜天过复活节？那复活节按照犹太人的那个利率来讲，不见得是在礼拜天呢。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哈，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行之有年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庆祝这个受难日。跟这个复活节已经超过1600-1700年了，你现在突然之间把它改变，可能会引起一些很多的疑问啊。所以基本上我的态度说，那我们就庆祝没有问题，但我们要标出来真正逾越节、真正的出熟节是哪一天。那么今年刚刚好4月22号是礼拜五。所以你再怎么算，4月22、23、24，礼拜24也是复活节，也没有错。好，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啊。反正呢，安息日的次日，我们就说这一日就是复活节，好不好？我们就这样讲说，没有关系。好，哪一个日子其实对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而言，日子。其实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是复活节。我们哪一天不是复活节？我们每一天都是复活得胜的。Amen? 但是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我们一定要纪念一个耶和华的节期。那我只是跟大家讲说，耶和华的节期，你要知道是哪一天，那就对了，好不好？那世界上的人要庆祝那个日子，我也不会反对，因为在教会千百年来，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人他一年当中只来两天聚会，一个是受难日、复活节跟圣诞节，他会出现在教会，很奇怪啊，在欧美的国家，很多人就这两个主日来教会，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教会他还是继续，好吧，就将错就错，他们也不会说去 emphasize， 然后就说，哎呀，这一定是这天，一定那一天，我觉得。哪一天都一样，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有人看某一天比较重要，有人看每一天都一样。所以 我们不要去 argue， 尽管我们是对的，但我们不会去要求人家说你一定要这天做那个日子事，你要那一天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去跟他们有这样太多的。保罗也说你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因为这样去辩论会制造什么？会制造一些麻烦，不造就人哈。所以我们就把真理告诉他们，接受哈利路亚，不接受也哈利路亚，好不好？但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过了两个安息日的复活，这个我们要明白 OK， 而且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把圣经里面一些不容易懂的、很容易搞混的明白了以后，你就更加对我们的上帝有信心，知道神所写的事情，如果现在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有些的资讯或是我们有些的观念没有被更新，不是圣经的错误。好像我们现在小学生去看大学生的书，我看不懂，小学生不会说大学生的书是假的，因为我看不懂，就是以我为标准，我看不懂的书都是假的，那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当你看懂了以后，你再看回来的时候，就说哦，原来我小时候不懂，是我应该不懂，我现在大了，我现在明白了。但是我不会去指责小朋友说你太狂傲了，你太骄傲了，你会跟他讲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时候到了你就会明白了。弟兄姐妹，我从小到大很多人在跟我传福音了，虽然我从小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到教会去聚会，我那个时候去教会的时候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那里有牛奶喝，第二个目的那里有小朋友玩，有糖果吃，有牛奶喝，有小朋友玩，我当然去啊，这么爱玩的我，小学中班就跑去跟我们家的邻居，一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信主，我在那边就好像是白吃白喝的。然后一直到来美国念书了，一直来美国念书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下定决心来美国不读中文书，所以一本中文书都没带。然后呢，我就到那边呢太无聊了，就参加他们的团聚聚会。有一个弟兄呢看见我，他说来来来，我送你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带回家以后，就是唯一一本在我书架上面是 Chinese， 你知道？那当你在读那些英文原文书的时候，你读累了，你很想看看你很熟悉的文字，你也想看看你熟悉的文章，很自然的我就把圣经打开了，我就是这样子被它吸引的，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子就开始读圣经了。读了一阵子之后，有一个美国人就开始对我有负担，就像我们现在 Rosemary 神感动他对某一个人有负担，就一直在带着他。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美国很年轻的男士，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 Randy Weiss， 他大学刚毕业蒙神呼召，他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义工同工了，他说每个月大概只有一两百块教会资助他。他做什么？他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有一天碰到我就很高兴，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你对查圣经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啊，想说读读英文的圣经看看中文怎么样也不错，所以他就带我去参加查经了，我就带我的中文书去，他们查什么我就看中文。他说你这个中文跟我们英文的这个好像不一样啊。我说对啊，你们英文呢，反正英文翻很后面的时候呢，我翻很前面， 英文翻很前面的时候，我翻很后面，他们以为我看错地方。我说没有，因为我们中文是刚好跟你的这个刚好相反的。他们的旧约在前面，新约在后面。那但是因为我是用和合本，旧约在前面，新约在后面，所以他以为我看错地方。他说我注意到你翻字，你怎么翻到后面去？我们在讲新约应该是很后面，你怎么翻那么前面？他以为我们的前面其实是我们的后面。Well, anyway, 我就这样子跟他们查经查了一阵子之后，后来有一天他问我说，你要不要 baptize？ 我说什么叫 baptize？ 就是放到水里面去。我说好啊。好了以后，我回家以后有点后悔，我好像答应太快了。我好像答应太快了，在那边就想说，主啊，我到底要不要去受洗？后来时候到了，他一听说我说好，马上第二天主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一样，马上教会后面有一个池子，马上就去放水。他说今天有一个人要受洗，谁？就是那个时候整个教会里面传道人是印度来的，头发是黑的，只有我一个东方面孔，头发是黑的，其他的都不是黑的，不是红的就是金黄色的，全部是老美。我是在一个老美教会，他那个老美教会只有我一个是东方人，就一个印度人为一个强意志受洗。然后我就在那边受洗，起来之后很多人为我发预言，很多人发了预言，我通通不记得，只有一个人记得，他说有一天你要回台湾去。我就想说这个预言还没实现，我不知道啊，但我不晓得以后我会不会回台湾了，我不晓得。但是弟兄姐妹，我这样子的经历是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你跑都跑不掉。你现在看东西可能不懂，我在当时看的圣经可能也有些不明白，但这正是你应用信心的时刻。你愿意接受，我当时他们问我，就像我刚才问张弟兄跟一姐妹，他们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我说我愿意。他说你知道受洗的意义吗？我那个时候我都回答，各位姐妹，我的回答，我告诉你牧师当初怎么信耶稣，我的回答是说 I want to believe him， 我要相信他， because he can wash away my sins， 他可以把我的罪洗掉。我那个时候就单单因为这一点我就接受了，其他的什么复活啦，其他什么圣灵啦，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我就愿意接受，愿意。那个牧师就说 OK， 我就帮你受洗了。所以他的门槛很低的，可是自从那个之后，你才发现到有很多的奥秘，有很多的奥秘在圣经的里面，那时候才渐渐的被他吸引过去。那这个叫做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我讲了这么多，就在告诉你们，出熟的果子是那种很青涩的，是不是很成熟的，不是熟透的那个果子，是出熟的。那出熟的重要的意思在哪里呢？他在，就是说，就是我第一个收成里面可以收割进来的，虽然是很青涩的，虽然是很不成熟、很不完美的，但是我愿意拿出来奉献给我的上帝。我要告诉上帝说，这是你所做的，我是你的工作。虽然不是太成熟，不太好吃，青涩的，不是，可是却是第一个。所以圣经上面有讲的，就是说在雅各书里面讲说，我们都是上帝眼中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上帝他好像在看他亲爱的儿女， 好像你的儿女第一次打工，第一次赚钱，他拿出一点点说：“妈妈和爸爸是给你的。”你就看到这个时候，你就说：“可能几块钱啊，一点点小心意。”可是他所看重的就是你愿意 acknowledge， 你愿意去回馈、回应上帝对你的恩典。好像你就拿一点点去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这是孝敬你的，就是哪怕就是一点点拿出来 OK， 让上帝都很高兴。这就是我们所谓初熟的果子。因为初熟的果子在整个犹太人的这种观念当中，就当你有第一个出来的时候，表示你后面会有一大堆的祝福跟着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第一个初熟的果子。我这个第一个初熟的果子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你要祝福我，后面有更多的果子会跟着来。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今天初熟的果子给我们的耶稣，你后面还会结出更多初熟的果子。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祝福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许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还懵懵懂懂，我只单单说耶稣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就单单了解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只有知道这么多。但就哪怕这么一点点，你愿意了，你就成为耶稣所喜悦悦纳的初熟的果子。我神学也念不通，也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有些人问我说：“哎，牧师啊，我等我读通了圣经再来受洗，再来相信。”我说：“你别这样想，你从你的角度上，我好像还不够好，或者我还不太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说你要搞懂啊，搞通啊，那要好久好久好久以后啊。不如你知道某一些的事情，耶稣基督替你死了 OK， 上帝看你的罪，耶稣替你承担了，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我们就先进来吧 OK， 先把你的信心第一步跨出去。初熟的果子尽管很青涩，很不完全，很不好吃，但是却是上帝所喜悦的。 Amen。 所以这就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凡事以基督为优先了。我想到耶稣，我想到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是一个美好的，所以我愿意将我自己献上。复活的耶稣他说他恨天使对我们第一句话都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还在很害怕当中，不知道惧怕一些什么事情。但是神来了，他第一件事情跟你讲：“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你这个初熟的果子，你不要说我自己太青涩了，你不要说我自己太嫩，上帝就喜欢你。你只要接近他，他就接近你，他就爱你。他要跟你讲说不要害怕。不认识耶稣的人看到天使就是害怕，像死人一样。我们刚刚读的哈，看到天使他就很害怕，好像死了一样哦。但是我们信的人呢，先开始会害怕，后来就明白，后来就会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啊！害怕不是从神来的，害怕不是从神来的，可能从自己来的。但是平安是从耶稣来的，喜乐是从耶稣来的。耶稣他的复活证明他自己所预言的，他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 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跟我的信仰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破产，那我们的信仰就进入了虚谎当中。弟兄姐妹，为什么复活这个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It's a big deal， 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证明他战胜死亡的话，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耶稣他本身跟他所讲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很理想的，只不过是一个很道德高尚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大家死亡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死亡之后那个世界永恒的，那个才是最重要。我们最近我们看了一个叫做洪汉义的 video， 我有发给有一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洪汉义弟兄是香港黑社会的老大哥，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帮派闻名中外，连我这个不太清楚的人都听过，叫做香港有一个叫14K 帮派，那个帮派的老大叫做洪汉义，叫 Teddy 洪。这个 14K 黑帮的老大他说他一天赚多少钱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做两种生意，一个是开赌场，一个是卖毒品，坏事做尽。他干了十几年，他说他入黑道50年了，这两种生意让他赚钱，赚的他都不知道他一天赚多少钱。他做了两个很大的生意，他可以指挥欧洲足球队踢假球，每一次足球比赛就有很多人去赌哪一个球队会赢啊。他说他花1000万港币去贿赂那些球队，你们要输还是你们要赢，1000万港币，你看看他的收入有多少。他手下有2000多个手下靠他吃饭，他开 disco， 他开很多东西了，香港来的都知道很厉害 Teddy Hong。 但是他居然信耶稣了，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把所有这些不讨人喜悦的生意全部都关掉了。不过他不关也不行啊，上帝使他破产。他说上帝怎么使他破产呢？这个过程当中是蛮痛苦的，他花1000万港币去叫人家踢假球，结果他的赌场还赔钱，反正就是搞不好就是了。然后他自己受良心责备，他卖毒品卖了10年，全世界毒品的大概他的经手的是最大，他受良心责备睡不着觉，严重的失眠。有一天他跟上帝祷告，指着圣经说你是真的就让我睡着，他自己讲，他讲完这些话就睡着了，所以他知道上帝是真的。但不管怎么样，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复活的耶稣，没有能力，那我们今天的信仰就算破产。这主要的是耶稣今天还是活着，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我们在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会看到医病，你会看到赶鬼，你会看到有人在绝望当中重新得到盼望。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名，如果不是因为这复活的耶稣，我们怎么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前几天看了那个洪汉义的 video， 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很奇特的经历，所以上帝把这个黑帮分子这个老大哥转变过来，他说他有十二个女人啊，十二个，他说这十二个女人花他很多钱啊，他去包一个明星，包一个模特，他说那个制装费有些时候一天要1000万港币，穿那个服装只能穿一次，而且都很贵。他说他去玩女人是这样玩的。他信了耶稣之后，十二个女人一同跟他们说再见，守了独身守了6年，最后所有跟过他的女人通通信耶稣，你相信吗？还有两个跑去念神学院，你相信吗？这个是很难去解释的事情，是因为他这个人见到耶稣，神把他提到天上去，他看到耶稣，看到天堂，看到地狱，看到这些以后吓坏他了，把他整个人扭转过来了。所以因为他一个人的转变，下面的人通通都很多人开始转变了，连他十二个女人通通都怎么样，通通都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非常奇特的人。所以很感恩，只有复活的耶稣可以做改变人的事情。一个人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一个人已经是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下地狱的，他自己说的。我们黑社会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死后一定下地狱的，但是他现在知道他的呼召就是对那些黑社会的人，所以他现在开教会。你知道他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吗？他的教会的名字叫黑社会教会。在台湾桃园3月1号开始聚会，叫做黑社会教会，很有意思啊。他专门是为这些黑社会教会的，他说专门是为这些刚刚出监狱，刚刚出监狱的，我为你免费吃免费住免费帮助你，要帮他重新起来。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志向，但是他现在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他可能就是一个很被人瞧不起一个粗俗的果子，但是这个粗俗的果子可以改变很多的人，可以因着他过去不好的历史，过去一个很难堪的黑社会的老大，而现在开始知道天堂跟地狱是真实的，知道人死后的世界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人这一生当中只有短短的了不起120年，他说他到地狱里面，他说连一秒钟都不愿意待的地方，他知道了那个太可怕了，所以他出来以后拼命传福音了。这就是人，他看见了地狱的可怕，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他现在以耶稣基督为优先，很不容易，所以也借着他的这样子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他真正的看见主的复活。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复活节的信息，知道了耶稣基督真的是3天3夜在地里面，知道复活的耶稣会带给我们很大荣耀的盼望。尽管我们今天还在痛苦当中，尽管我们今天也有许多的事情还是很不顺利，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神，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仍然相信，不管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们相信主你仍然掌权，你仍然掌权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我们也要信靠你，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我们仰望主，我们信靠主，我们依靠你，我们相信你会对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做最好的带领。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相信上帝，你对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是对我们最好的。也求主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今天刚刚加入我们基督家庭的两位，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祝福他们，恩待他们，也恩待我们教会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